三个礼拜的休息啊，你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有奖励的话，你就把日期写在那里啊。万一你忘了写没关系啊，我会去干事呢，那个时间门还是会打开，电灯会打开。你就坐在这边梦想创世纪，应该也很有心得哈，所以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往下讲啊，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一节啊，我们算是讲到第十一节哈，我们打开圣经好吗？打开圣经哈，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一节。这个是我们开始进到那个生物学的领域啊。如果你要说上帝有创造宇宙的话，那么到这一节呢就从无生物呢碰到生物了哈。我们要进到，所以会跟那个进化论开始会沾上边了哈。好，第一章第十一节，这是生物学的开始，它是用描述植物怎么开始的来讲哈。他说，上帝说，地要发生青草。结种子的菜蔬，结果子的树木，各种其类，果子包的核，是都这样成的。蛇结，于是地就发生了青草，结种子的菜蔬，各种其类，结果子的树木，各种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是好的，晚上有早上，是第三天。所以在这个第三天这里呢，除了那个把那个土地工程，我们不说它分两次吗？有一次它就是把那个第一天就是把光照到黑暗里面，那么这个宇宙就是除了暗还有光，就是光跟暗分开。那第二天就是把空间塞到水里面，所以这个有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有一个穹苍，我们就有一个人类有点空间，可是还没有土地。所以第三天它就把那个水，就是空气以下的水，把它挤到一边，那让土地出来。啊，记得古代的人，他的地的观念不是圆的，不是地球，那个球的观念是等到哥伦布以后才有观念。古代人以为地是平的，知道吗？就是海水必须要推到一边，那土地才有机会跑出来，我们才有得火。这是地的观念。那么第三天的后半天开始，就是地上面上帝开始给他生物，在这个之前呢，都是无生物。那这个生物很好玩，你注意看，它把东西其实分成三类啦。我早上说两类，其实三类。第一类它是能够草的，这个草它就没有特别发现它有什么哈，它说有草，青草哈。那再来就是菜，它称作菜蔬，它是蔬菜。再来就是树，它说树木。啊，对创世纪的作者来讲，草他没有注意到什么，可是那个菜跟树他还注意到一个特点。上帝所知道这两种东西呢，都有里面有什么？有种。这个菜呢，它都有种子，对不对？那树木呢，它有果子。啊，他怕你不注意呢，果子里面他还交代，果子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核，对不对？那核就是种子啦，很好玩。那么上古的人开始注意到说，其实这些植物最重要的是里面要有种啦。然后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叫做各种其类，所以种呢有种类哈。这个观念是达尔文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叫 species 哈 ，species 有种啦。那我们开始就进到这个生物学里面了哈，因为我们可以说是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一本分类学哈，植物的分类学。当然它很简单，它就分成三类或者两类。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们说我们目前为止我们在看植物哈，如果是眼睛能够看的，大概还是这样分，就是说有草本植物，有木本植物，有没有？我们这样要用菜呀，这样用词哈。就是说长不高的，就是在地上啊软软的那个，我们叫草本的。那有硬的，里面有木头的，会长得很高的，我们叫做木本的。木本的再分乔木、灌木，就是矮一点的、高一点的。不过那就是木，就是有一个干，有一个枝干的。所以大部分的植物到目前为止还是用这样去分呐、啊， 草本的还是木本的这样分哈、哦。那我有美国有个朋友很喜欢的花，他告诉我说牡丹花有两种，有一种是草本的，有一种是木本的，所以长得蛮高的哈、哦。我们都以为花应该都是草本的嘛，就是细细绿绿的哈、哦。它都是 有那种是木本，可以长得蛮高的哈、哦。但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分法，那这样的分法呢，它强调说哈、哦，它里面要有种子，有核。那你都知道说，为什么要有种子？因为它要传宗接代，对不对？那个植物本身，它这个生命怎么延续下去？所以上帝一开始在创造生命的时候，他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繁衍生殖的问题啊。而这个繁衍生殖也一直是人类关心的事情哈。人类在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工业化以前，还没有资讯化以前，我们是靠什么？靠农业，靠畜牧业。所以你的农作物跟你所养的牛羊到底会不会生就很重要。如果它不长的话，你就很累，你就很大发，就没得活，对不对？所以人类也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很注意这个。我们叫做什么？五谷丰收，然后六畜要什么？哎，所以你看看动物跟植物，我们希望它能够收很多。所以很多人啊，就把这个会让你的所种的东西会繁殖很多的那个当做一个神来拜，拜它就是希望将来能够丰收，知道吗？能够繁殖，因为这是农业跟就是什么畜牧业，他们是作为生的东西，都很在意说会不会这样。后来我知道，听说有一些人结婚的时候也是注意看他那个将来的老婆会不会六畜丰兴旺，五谷丰收。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他也没人去看了、啊。我是看他的头有多大，我是看他的胸部有多大，看他屁股有没有大。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传说，那实在是不应该看的地方，可是说现在偷看一下哈。这个长的样子将来会不会生呢、啊、万一不会生，我们就一个头两个大，我们把它当作不孝有三，对不对？无后为大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有限，我们知道我们的家族啊，特别那时候耕农啊，孩子越多越好，知道吗？才有人去做工啊，不然的话你哪里有工人，对不对？就是家族越大越好，我们希望是这样，多子多孙多福气。这个生殖的东西成为一个敬拜的对象，因为它跟我们这个种族、我们的家族能不能延续下去，能不能将来别人家赢过别人，就靠这个生殖。所以生殖变成一个神明。那个在巴勒斯坦那边是这样，在两河流域是这样，在我们台湾其实也是一样。那台湾有一个叫丰年祭，就是到收割的时候一定要谢谢神明，就是他保佑我们今年丰收，对不对？那就是拜那个是生殖神，那个在巴勒斯坦他们最有名那个神就叫巴利，巴，这个神就是祝福他们呢能够六畜兴旺、五谷丰收的神。那要不拜这个神很难啊，我们要这样讲。我们今天当然不养牛，我们也不种菜，有一些人还做了，大部分人开工厂啊，或是做资讯。可是呢，我觉得大部分人一生追求的还是要六畜兴旺、五谷丰收，对不对？我做的事情要赚很多钱，我们把它金钱化而已。那我们这个叫做资本主义，或是说我们拜的一个神叫做成功。我们要我们的小孩读书选择科技，将来钱赚多的，做事情我们要多到赌博也要赢，对不对？所以能够让你赌赢的你也办，有没有？台湾人呢、啊，只要能够赢啊，能够丰盛、能够丰收，我就办，别的我不管，只要你祝福我这样就好了。那后来为了要让这个生殖神能够祝福你啊，后来他就不是拜生殖神，就拜生殖器。台湾人拜拜吼，拜神明，弄一个东西叫做米谷阿贵，有没有？有没有看过米谷阿贵？红红的，半圆形的，碰碰，他上面还弄一个突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注意到？一定要弄一点点突出的东西，那跟小姐的乳房有没有很像？跟很丰满的小姐一模一样， 它那个形状象征就是一个很丰满很丰盛的一个可以喂养小孩的那个乳房啊，他用那个。那有一些地方他拜的是涂层，你知道吗？那个一根粗粗的，然后通到天上去啊，那个跟男生的生殖器是一样的。他那个整个意象整个图像所象征的就是我要会生啊，不会生就完蛋了、所以那个生殖神跟生殖器是跟有密切的关系，跟生殖有关的在创世纪第一次出来就是这一点。那么希伯来人很注意这点，所以很早就告诉你说生殖是上帝放在果子里面的那个核，有没有？所以那个本身不是神，那是神所创造的，能够繁殖，这个现象不是我们崇拜的对象，那可是不成功啊！以色列人长年来，你看他的历史里面，一直都是巴利崇拜跟耶和华崇拜，真的很厉害。你也可以说，今天教会就要跟这个贪爱世界，或是想要多赚一点钱，也要真的很厉害。这个希望多一点，希望能够繁殖很丰盛一点，这个想法，我想一直深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那在创世纪他第一章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现象是上帝给的，就是会生的、会言的、那我们可以说，生命，上帝在这个之前当中的都是无生物哈、从第三天的下午开始创造生物，生物的一个特点就是会繁殖。为什么要有种？为什么要有核？因为里面有保证你生出来的是跟你一样的东西的资料在里面，那个我们把它称作 DNA、这个核很好，我们现在 DNA 还是用这个核、那个什么细胞核啊、古时候我们那个水果里面那个核，那记得哈、果子对树木来讲，果子的重要性不在那个果肉，是在那个果核啊。它为什么外面长那些好吃的肉，那个叫骗你吃它，然后你吃完以后就回家去了，然后有一点想腻的时候，你就把它的核，你不会那个吃不下的，剩下的你就把它放出来，知道吗？你就帮它繁衍它的后代，就不会守在那个。如果它没有办法弄得很好吃，但动物喜欢的话，它就想办法长一些积蓄哈。那风来的时候，它就跟着风回到远一点。如果在海边的呢，它就要弄一点海水烂不掉的东西，它里面要装空的，不要沉到水里面去了。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coco 啊，那个鸭子哈，椰子。你看那椰子为什么那么硬？因为它怕那个海水或是怎么把它弄掉，它吃不掉。它种子啊是在里面，它就中空，就可以飘在海上，让海浪把它飘到很远的地方。一个目的啊，传宗接代，而且呢要跑得越远越好。大家都比啊会死掉，知道吗？那个养分不够，所以要想办法繁殖啊。那个环就是要多，这是一个生物的一个特点。甚至有一个科学家说，他写一本书叫做《Selfish Gene》，自私的基因啊。他说，整个人类一生所做的事情，不过是被那个很自私的基因逼着他去做。因为这个基因啊，不甘心只有他这样，他要做很多跟他一样的，要 clone 啊，要复制。那怎么复制呢？他要想办法，逼着这个有这个基因的人呢，要给他很多东西，给他荷尔蒙，给他性欲，给他很多东西，所以让他时间到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小姐，就会睡不着觉。孩子很想跟他结婚，一直想跟他有性关系，不计代价的，到最后就是生小孩。那个力量很大，那个冲动很大。其实就是这个繁殖的欲望，知道吗？那我们华人当然再加上道德的那个规范，说你不生就不孝哈、再加上那个孝不孝加在一起，所以讲的都是这个后代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哈、为什么种子跟核可以让这个生命生下来的生命跟它一样呢？为什么这个种会变成一个不能跨过的鸿沟呢？就是上帝把那些资料呢，给你到埃及，就是都放在那个 DNA 里面，那个 information、到目前呢，我们也知道说跨种很难的、 种类的种与类的变化是比较容易，而且无有刀花种很难。那可是进入细胞论者必须要说花种一定要可能啊，否则的话怎么那么多种东西啊？到目前在种的改变上面就变成有争议，变成有争议。那这个 DNA 会改变这个想法已经知道有两种，一种叫 micro evolution， 一种叫 macro evolution。 我现在谈到种的改变的问题，因为圣经不是说各种其类吗？那到底这个有没有办法突破？有人叫微观的进化，微观的进化 macro evolution， 这个叫宏观或是巨观的进化。那这里就谈到说，到底生命的种类它在繁衍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变化，它变化的程度怎么样，变化的范围是什么。好，那么这个 micro evolution 呢，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已经有，而且我们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做出来，在大自然里观察到这是达尔文他的进化论的可以说是实验室的根据，是这样的。我们换句话讲就是说，种没有变，但是种里面的某种特点会改变，这个就是大德不逾矩，小节出入可也，就是这个小德会变，而且变得蛮多的。嗯，举几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念过进化论，他讲的很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英国的那个鹅啊，梦，你知道那个蝴蝶跟鹅不太一样，像他们那个梦这个鹅啊，有的很漂亮，好像蝴蝶，可是那是鹅的样子跟蝴蝶不太，蝴蝶是这样子，鹅是有点三角形的那一种哈。英国的鹅啊，它那个是白的。英国有很多白杨木，那个停在那个白杨木的那个上面呢，就看不到，要活的。可是有时候有一些鹅呢，它就不小心突变，就变成黑色的，或是有黑点的。那些鹅呢，就活不下，传不了宗，很简单嘛，因为它停在那个白杨木上面，就那个鸟一看就黑黑的，就看出来，就把它吃掉了。可是你知道吗？那个英国不是工业革命，它是大火头吗？对。开始煤炭啊，什么蒸汽啊，什么开炭，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所以英国就第一个被抹黑的，那个煤炭烧出来的那个黑煤烟啊，就把那些白杨木啊都抹黑掉了。所以呢，你们看那个16世纪以前的我的鹅啊，都是白色的，那到十七世纪以后呢，那个白鹅都不见了，都死光了，被鸟吃光，干嘛会被吃光？很简单，那个白杨木被抹黑了。这是家的黑鹅啊，刚好它停在那边，刚好鸟都看不到，因为它黑黑的那个树皮是黑黑的，那白的就好了，就被鸟吃掉了。那这是达尔文的理论一个很明显的，就是说那个鹅的颜色从白的转黑，并不是胶弹把它抹黑，不是，胶弹是把那个树木的皮抹黑。那因为鹅这个颜色在突变的机会里面，总有一些黑一点，有一些白一点。那可是因为环境的改变，就黑的够活还是白的够活，就会影响继续活到，所以生小鹅的那个树木都不同，所以慢慢整个就改变掉了。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基因是有突变的，但是呢，黑鹅也是鹅，白鹅也是鹅啊，我们还没有看到说一只鹅变成一只鸟，或是变成一只什么东西的，没有。它是在那个东西到目前比较少争辩，包括创造论者、进化论学者，这个 micro evolution 没有问题。那现在比较难的就是这个 macro evolution， 新种的产生有没有可能？那到目前我们知道难的，因为种不同呢，彼此之间有一个困难，它没有办法交配。你怎么说这个跟这个是不同种？就是你让它交配呢？生不出东西啊！如果很近的勉强生出的东西，那个就变成不孕症啊！所以你到那一代就是末代皇帝也长不下去，所以你弄不出新种。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马跟 驴跟骡啊，马跟骡啊，那个是很近，都是那个鬼长长，鬼长长的马跑快一点，驴子跑慢一点，可是驴子比较重，所以古代就有人发明，就想办法让那个马先生跟驴太太啊，让他们结，就是长出一个东西叫骡，叫骡吗？那不是驴啊，那是马跟驴啊，长那个骡，那个骡就是骡脾气，知道吗？为什么骡脾气？因为它不运动。它有马的一点特点，有驴的一点特点，可是呢，它就不会生。它末代皇帝，因为它是什么？它是属于两个很近的种给它交配，产生出来的。那这种要管到种哈、的问题，就是说在种里面，还有种子种的一部分是给它混在一起的。现在我们很多公司在赚这个钱。台湾的农业，那把凤梨跟什么转亚，或是凤梨跟什么是家或什么，就是那个是基因知道吗？把那个东西啊，把它混在一起，那混在一起呢，长出来的是那个口味，有一点什么口味就跑到这边来。那你在医学上也搞这个玩意，那个糖尿病，以前啊，糖尿病病人要因素林啊。那人类你不能人杀掉拿他的因素林拿来做药，这个太过分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想办法弄跟人的近的，比如说牛啊、马啊、猪啊、因素林啊，那怎么切可以用拿来用？可是有一点会过敏啊，那个动物的那个蛋白质弄得不干净的话有问题啊。所以后来就找出来那个因素林的那个基因啊，找到了，他们就聪明的去培训，你知道吗？细菌很小啊，细菌很小，真的很小。那个你养三只牛的那个，可以养大概几亿只的细菌啊，而且它吃很少，它只要用一点培养皿，一个小玻璃盘子哦，就可以种几亿只的细菌。还有好处呢，它几分钟就生一次孩子，哇，真的很好，它生很快，它生命周期很快，所以他们就想办法把这个人的这个做因素林的这个东西啊，怎么弄？把它挤到那个细菌里面，叫它 A 的那个东西。那细菌这个糊里糊涂啊，他还搞不懂，那个人家已经放进来了，他还是照常生，然后生得很愉快，对不对？啊，这一下子生很多，那生完了以后呢，那个基因就会做因素林哦，因为它本身是有那个基因，因为它繁殖嘛，生很多，那不久他们就把它我们叫做收割啊 ，harvest， 就是这个东西弄出来，那大家弄干净了、切好切，我们要的那个东西拿来就好了。那个它有那个 model。那做起来呢，那个过敏也很少，那个成本很低啊。我认识的一些朋友现在有专门赚这种钱，我不知道，就是基因工，不得了呢。那个突破起来的话，在医学上的突破，那个农业不是只有台湾，美国啊已经做很多这个东西啊。做最多的是什么？知道吗？那个 tomato， 那个 tomato 哈，那个 tomato 在美国很怕什么？怕那个嫁妆啊。嫁妆呢就冻坏了，知道吗？因为什么都很软嘛、那这个冬天他怕下雪嫁妆，那夏天怕什么？怕虫虫啊，什么都太软了，那个虫来咬掉，什么都就不好吃，人家不要。所以那个农夫就很头痛，怎么样让那个什么都嫁妆不会烂？那夏天虫闻到味道就会怕。就那个 DDT 嘛，我们不是可以用药把虫杀掉吗？可是那个人家都吃的不好啊，都很不喜欢吃啊，要生机的，对不对？不要那些化学药。那美国那个很聪明的、他们就是在这个种里面想办法，他把那种虫不喜欢的味道的，产生味道的那个东西分离出来，他就把那个种到tomato里面去。对，那个tomato虫就不喜欢吃啊，就闻到那个味道就讨厌你。你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off 啊，那个你卡在你的皮肤啊，虫就不会来咬，有没有？那就是因为每一个虫都对某些味道有过敏的、如果那只虫啊都自己就会散发出那种 off 的话，那也没有什么污染，什么都没有，因为它是自己里面发那个味道，它把它弄在了，把那个种进去。那还有弄那个不怕霜的，有一些植物啊，下雪不会死。啊、去找那个基因啊，说它是什么可以抗寒的，那、就把它送到毛总身去，东西不得了。那个农人种真的是五谷丰盛，六畜兴旺，那个长得你下雪也不会坏掉，下也不敢吃， 每一种哇就丰收很多。
嗯，
那还有那个玉米，你知道那个控，
嗯，
他们很多 genetic engineer， 就是说对付玉米的是什么，然后把它改啊。现在人类已经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可是你知道欧洲市场啊，就到联合国去告他，我不知道你知道吗？这是打大新闻呢，整个美国的农业。整个美国的食物你买到的都是 genetic altered product， 还没有改种啊，但是在种里面我们所谓这个 micro evolution， 现在这字已经不是一个字，这个字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什么都不讲，只要你把某一种农产品弄了以后虫不敢吃，只有这一点啊，哇就不得了，你可以想象得到。所以这个东西第一章说神把每一个东西呢，我们说生物开始他就我给他种，对不对？类，可是这个种里面呢是不变的，人类也有科学有办法去，这个是很容易的。可是种跟种之间能不能过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明显的证据，有的话已经出新闻了。但是呢，相信进化论的人，他们一定要说，既然种里面可以变，种之间应该可以变，为什么不能变？那么相信创造论就说，种里面可以变，可是种外的你也从来没有看过它变，所以它不能变就不能变，所以说可以变哈，来到。他们的争执都在没有证据的争执，这种争执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不能因为没有看到就说那个不可以发生，在科学上就说你没有看到，你只能说没有看到。如果你有办法证明说它不可能发生，这个就很难。你还没有发现种之间跳过去的，你就说我还没有看到。到目前为止，化石不是证据啊，化石是说古一点的化石没有这个种，后来有这个种。这样不等于说从哪跳到哪一个种，那个我们叫做 gamma phase， 了解这一点哈。这种从 micro evolution 要走到 macro evolution， 要有一个动作，因为我们还没有证据，有个那个动作叫做 extrapolation， 外插。这个很简单的，就假设说那个变化是可以继续的，这一个很简单的假设哈。举个例子你就了解，比如说。就那个烧瓦，烧那个酒精灯啊，那个加热跟水温的关系，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实验。那么你就说，我如果每给它烧五分钟，哈、哦，烧五分钟，这温度呢就上升两度，这是温度，水温就上升两度。那我再烧五分钟，它就上升四度，本是两度，就变成四度。那我五分钟，它就变成六度。那如果我实验我就做了这三个，我几乎可以说我再烧五分钟的话它应该是八度，虽然我还没有烧，我只有我的潜或是我的预测，我只能做这三个的话，可是这三个的关系我就得到一些资料，这个资料就可以还没有做的部分，我们就这个叫做外测 extrapolation， 往外推的。可是往外推要有一个小心，那个你没做，你要推的时候你要考虑有可能它是真的照你这个一直上去，还是到一部分它会变形？这个水就是一个问题啦。那他说，那我如果烧这么多温的话，它应该是200度的水。那我们就说，我们知道嘛，我们现在讲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它到100度就没有水了。你一直加可以加到100度而已。为什么？在这边挖一个很特别的坑，所有的水都不见了，知道吗？变成水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以上的就不是照这样的。那如果你的 extrapolation 是比较小的，那就没有问题啊。那现在他们的争辩就是创造论的，他们拒绝说种改变，他就说你里面怎么变都没有，就变到那个地方那里有一个界限，下不过就好像说水到100度那是一个界限，你没有办法再用这样弄了，因为它已经不叫水了，它是换种，它从水变成蒸汽的另外一种，知道吗？所以这个种的话，你就办法用同样的逻辑说，会怎么样？这是一种说法，有的说不是，是可以的。所以在这里是还有一点争辩，这个种之间到底能不能改变？哈、哦，到底有没有这样掉过去的这个可能？哈、哦。那么在我的讲义哈、哦，提到说第一章11节哈、哦，必要长满绿色的植物，这个是开始那个创造生命哈、哦。那生命的一个特点就是里面都有种子。那它的种类分成草本的植物，还有木本的植物。那木本的植物里面有果子，草本的植物里面有种，所以可以说这是我们人类最简单的一个 生物的或植物的分类学啦，分类学。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有繁殖，有延续，生命里面有包含着生命这样的一个启示，那我们讲到这个迦南人那边呢，他们都看到重要，所以他们就把拜这个神。我刚才讲过，这个叫巴利，他们有一个传说，我们把它称作生死崇拜的。冬天的时候不是什么东西都死掉了吗？下雪的话，所有的菜啊，好像叶子都掉光了，所以他们说冬天巴利就死了，被冷死了，被那个神叫莫，把那个巴，把那个生死神呢，就把它弄掉，弄到哪里？他说弄到海里去了，就是我们创世讲那个深渊，那个叫亚，丢到那里面去，就完蛋了。可是春天快来的时候呢，这个巴利的老婆啊，他的老婆叫安娜。这个安娜的就不甘心，她老公就这样被丢到海里面去，所以她就大发热心到里面跟那个海神大战，跟样大战，把样杀的这个落荒而逃。她就把她的爸救回来。当这个爸一被救回来呢，万物就更新哈，春天又到我们当中啊，植物又可以长啊，冬尾就开始生殖哈。所以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们台湾人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到春节有没有？春天要来的时候，我们会放鞭炮，我们会庆祝，我们会很高兴。这个万物回春啊，就是这样的观念，就是那个生殖的力量很重要。那只有犹太人他们相信说，不是这个生殖本身不是一个神啊，不是我们需要敬拜他的哈。生殖本身其实是上帝造给我们生命里面本来就有的一个本能，它就是让我们可以一代一代的完成下去哈，可以往下传。好，那么。我再往下多讲一点哈，这个第一章十二节是三节，那提到说神看着是好的。我讲过这个好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这个植物界已经完成了完好，一个是对人好，因为人在有东西吃了、然后来就说那个果子要给人吃嘛，那个草要给牛吃有吃嘛哈，就是不同的东西给它不同的东西吃。好，那么各种其类。就提到说这个类是不是有跨不过去的，这个目前还有争议，我讲过这个目前还有争议，就是有类之间的不同齁、有分类学，简单的分类学。第二个我讲到种的分隔，种的分隔。第三点就是这是基本的遗传学，因为各种体类的意思就是说龙生龙，凤生凤，老子生孩子会打洞齁、就是我跟我老婆结婚，我不会期待将来她生出一只猫来，就是这样的意思，了解吗？我们很笃定，她可能生出来比我高一点、矮一点、比我聪明一点，那是有可能的，那个小变化是有，没有一个孩子跟我完全一样。可是我还是期待她生出来应该是亚洲人哈、如果生一个黑人，我就会奇怪，怎么那么黑，对不对？为什么你那么有把握，你的孩子会跟你很多很像？你那个观念，这个就是说各从其类，它变也不会变得那么多哈、那这各从其类呢？这个要保持这种各从其类，就是神呢要想办法在我们的遗传里面呢加上一点东西，让它可以保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当然是靠那个 DNA 哈、那讲一下 DNA 就是那个楼梯啊。你叫楼梯吗？我们要盖完整个楼梯啊。不过那个楼梯呢，被扭断了，断了几段，就是这样子。那里面就是很简单，四个元素哈 ，A、T、G、C 这样四个单元，那么就构成这个楼梯。比如说这个 A、T、G、C 就是这样，它的A 跟 T、G 跟 C 哈、它就是走到走，它是。分子的结构的形状是很紧密，不可能抓别的进来，不合啦。那他怎么样保证说他生的小孩会跟他同类呢？他上帝很聪明，他弄了一个叫做 GIP， 那 GIP 吗？小姐的衣服不要人家看到有纽扣，我们叫 GIP 有没有？拉链，那个拉链你知道吗？拉链你下来就变成两条，有没有？拉上去就变成一条。它是很简单的一个设计，那么它就这里有一个拉链就把它拉开，那一拉开呢就变成这样，对不对？这个还没有拉开的就是一条，一拉开的就变成两条，这样对不对？对不对？你比如说你拉到这， 那这个一贝塔开始集中，如果这是 A， 这是 C 哈、哦，那么那我们细胞里面呢就有一些功能了，哦，那个功能是 RNA 啊，那它就会看去那个去找那个有那个东西的哈、哦，会找来跟它连呐、啊。那所以如果说 A 呢，它要找一个有 T 的，这里面有很多细胞很多，它找到 T 的，它就把它拉着，然后拉来跟这个连在一起。那这边是 T 嘛，它就会找一个 A 的跟它连在一起，所以呢，它就慢慢。就多一条新的去连在那个旧的，因为旧的是可以 zip 嘛，啊，所以你要在分裂的时候，要生小孩的时候，要长下一代的时候，他就把它 unzip。那目的就是说，因为你一要变成二啊，不然你怎么繁殖？所谓繁殖的话，就是多嘛。如果你生出来一生一就没有什么繁的意思了，就是要越来越多嘛。那这样的它就是保证呢不会变样，因为做出来两套就一模一样。它那个是因为很严密的这个 zip 的关系，就慢慢一个去凑出来。好，那这样弄完了以后就变成两条了，对不对？那很简单的所谓无丝分裂啊，那个细菌很简单的生完那个单细胞，那这样然后这个细胞就凹进来，然后那就变成两个，本来一个的，因为那个生命代表这一个东西的特色的东西，那个 information 那个资讯都复制的很好的。OK， 当然有时候会出纰漏，是突变的来源了、哦，那个都小小的，啊，大部分的突变都死掉，你知道吗？因为它那个做蛋白质啊，那个东西，它一个它就做不出来，一做不出来，那个生命就活不下去，所以突变大部分是死路一条，有少数的突变是有好处，那个跟环境的改变也有关系，在人类当中最有名的叫做镰刀贫血 ，sickle cell anemia，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红血球呢是圆盘子，你吃过那个盘子，那个盘子即使不像盘子，应该叫做什么 donut？ 有没有吃甜圈圈的、啊？啊嘿，甜甜圈哦，中间不是洞，中间有东西的啦。我们的所以应该是这样讲哈、哦，它是一个圆的，可是你从旁边看的话，它是这样子。那这个是圆的，知道吗？好、哦，边缘比较蓬，比较。鼓起来啊，中间是扁下去，好像我们那个柿子晒干的那个柿子这样，中间是扁的，旁边有一点柿顶这样子。我们的红血球这样一个一个很漂亮，扁扁的，可是圆的，旁边有一点鼓起来这样。但是呢，它那个里面是那个血红素啊，它那个蛋白质必须要排得很准确，它能够保持那个样子。但有一些人突变了以后呢，它那个就有点扭。所以它长出来就没有办法维持那个形状，它就卷起来，知道吗？它就不是平平的一个盘子，它就弯起来。所以我们看显微镜看它那个细，就不是这样圆圆的，它就变成这样弯起来。那看起来就好像月亮那个新月镰刀，就是其实不是镰刀，它就是刚好自己摆不平的啦，就都凑起来。那凑起来那个就是比较什么脆弱。它的那个细胞膜就没有正常细胞那么抗，因为它在血里面跑来跑去啊，碰撞了，它很快就破掉。那破掉什么？就溶掉了。溶掉怎么样？就贫血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血色素，就看你那个血红球有几个，每一个单位的那个血里面有多少。那少的话就贫血了。那贫血当然就不好嘛，营养不好。那你知道在非洲有一种病叫马拉利亚。这个疟疾病啊，那个就是这一个歪歪的这一个这种红血球哈、哦，是疟疾就闻到那个味道就它会有什么味道我不知道，就不能吃它。疟疾的那个细菌是专门吃红血球，所以那个打摆子那个大部分都会小便会很黑，那个是溶血，就是那个血被疟疾啊吃掉了。那这个人死掉是死在那个贫血被疟疾那个弄死掉，还没有归零，还没有换名药的钱。可是奇怪是，非洲很多人都死掉，就是什么？就是这种，镰刀的不会死啊，因为疟疾跑进去，疟疾死掉，因为疟疾吃不了那种血球。刚才我不是说，如果把同胞头弄的那个味道怪怪的，那个虫都不吃嘛，有一点像这样，那个疟疾都不吃。所以这种情形就很特别，就是说，我们说不变都不好，没有错。但是很奇怪，有时候某一些不好就变成好， 当那个环境有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我们活在很复杂的这样的互动的关系里面，所以很难讲说什么好什么不好。那我要讲就是说，他们把这个做很简单的这样的两分法，就是一只呢就变成两只，这个无私分裂很简单的。可是我们人类不是这样，不是一个人就切成两个人，不是这样。我们是要靠什么？靠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然后才能够生一个小孩啊，这个就复杂啊，这个复杂的结果就构成那个我们的组合呢，就很多。那我要讲的就是有私分类呢，它又分成那个叫做减数分类跟没有减数分类，叫 mitosis 哈，跟 meiosis。那为了保证生下的孩子跟爸爸妈妈一样，就是各种其类，我要解释这四个字，各种其类。那神就要弄得很复杂，就是那个爸爸的基因跟妈妈的基因，要在生小孩前必须要先把它弄成半套啊，不然的话就一结合就变成是两套四套，那就不得了哈，那将来就不行。所以他要先把它剪一半。那所以他做的方法是一个本来是46的，他弄成精子的时候就把它弄成23。啊，这个就活不久了，因为这个只有一半，他先把它剪半。那剪半的目的是因为要等他妈妈哈，如果这个是爸爸，妈妈的46，他也要剪半23，然后这个23跟23在一起才会回复原来的46。那这个是就是说保证呢长起来的那个又会恢复原来的样子。所以单细胞的繁殖各种体类，它是我刚才要靠那个劲，那个就一样了。可是我们人就比较复杂一点，它比较复杂的出问题的机会比较大，因为它中间有时候会不小心跨过去，然后就一些基因呢就会送过来送过去的。可是基本上来讲，很简单讲，就是上帝用这种方法来让我们圣经就写四个字叫各种其类。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种啊，这个种类怎么样维持啊？比如说从祖父一直生下来，为什么还是那一类，而不会变成是另外一类？为什么跳不过去？为什么今天变成学者之间大家争辩得很厉害？那因为他在那个基因里面有放一个积蓄在那边，让我们可以维持一样的种类，这样一直传下去，代代相传。OK， 那。我讲一点进化论好了哈，讲一点进化论。那进化论呢，分成其实分成应该分成两种哈，一种叫做生物进化论，那这个叫做我讲的第一个哈，生物科学理论 （biological scientific theory） 哈。那背后我以前在前面讲过，它开始的时候是讲一个假说，叫做 hypothesis。那后来他找到一些刚才我说的那些东西支持他的假说，他就变成理论，就变成 theory。一直到今天为止，由于我说那个 macro evolution 那个巨观宏观的那个实在是缺乏有力的证据，只有一个间接的现象，所以到目前还没有人提议要把进化论升格成为理论定律，成为 law 还没有，他就是停在论已经好久了。一直没有办法被升格的理由，因为支持他的这个实验室的资料还让大家觉得有一点头阻了哈。那么物种的演变，我这里就提到微观跟巨观或是宏观，现在知道了一次了哈。微观是没有问题，微观我们可以说一定有，而且有很多的观察支持，但是巨观到目前还在争议。有的说有，可是有它是用 extrapolation， 我讲过，就虽然可以变，为什么那个不能变？你怎么可以说那个不能变？可是那么你给我看看，我们人家就说那个猴子变了，已经变那么久了，为什么没有变第二只出来啊？有没有？但哪一只说再有一只猴子变成人就好了？可是没有，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生物学记载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记载。那既然没有，为什么第一只猴子会变成人？那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子，它怎么会变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到目前还是大家在争议的，就是宏观的那个哈。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生物单元质无生物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那个巴斯卡哈， 巴斯卡就是那个牛奶，那个牛奶会酸掉嘛，所以他就发明说，你烧到100度，牛奶就不能吃了，就是变成那个 curd， 会变成固体嘛。那你不烧它一下就酸掉，就是细菌进去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后来就发明一种叫巴斯卡，就是烧70度还是几度，就是不要烧到100度，牛奶还是水水的，很好喝，但是呢，细菌就没有了。那他虽然做发明的简单，就是说他一直坚持说，生命一定来自生命。Life begets life， 就是我们刚才第一章11节说，上帝制造了生命以后，他就给他一个种子，不是吗？那个种子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小生命嘛，那无生物是不可能变成生物。那以前的人就是说，那个肉啊，肉你把它放久了会长虫，就说肉长蛆啊，那个放久就会长。那个巴斯卡不相信，他说哪里有事，肉就是肉，你再烂再臭就是肉，它不可能长虫。你明明有虫，不是，那是因为有虫去生了，那个苍蝇去沾那个死肉下暖，你没有看到。然后你凭什么证明？很简单嘛，他就拿两块肉，那有一块呢，就是上面用一个很密的那个网子给它包起来，有一块就是放在那边。就几天以后，两个都一样烂，有一个都是虫，有一个一只虫也没有。他用很这么多实验嘛，那他要讲就是说，腐肉不会生蛆啦，它会臭。它再臭，它就是长不出虫来。那个虫不是肉生的，不是死掉的肉会长虫。那他那个观念就是说，生命一定是从生命来的，不会是从无生物来的。那进化论就是一个很大的勇敢，就是说，因为生物是不会变，因为生物本身有 DNA 有讲过，它有时候会变来变去嘛，哈，种类之间会变嘛，人用办法给它变，或是它自己变都有，这个我们承认。但是问题是，有没有从无生物变到生物？那这个的 extrapolation 就比刚才我讲说 A 跳到 B 种，好，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 extrapolation。可是进化论为了要讲，他就讲到说，生物是从无生物来的，而且他还说，整个就发生一次。那这两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如果你有办法在实验室重现无生物转成生物，那么就对了，就是说我用我的技术，我可以让你看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我再讲一遍，还没有发生不等于说不可能发生，好，就他们的证据还没有，他们还在努力。但是呢，已经实验室已经证明，从无生物的分子可以制造出叫做生化的分子，这个有，你知道那个？生化的分子就是有碳的东西，就是那个像 CO2 二氧化碳是无生物的分子，可是像 CH4 甲烷那个是无生物的分子。但是如果说是那个像葡萄糖啊，像氨基酸啊，那个是生物的分子，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啊。这个在实验室已经有人做出来，然后放了很多那个 CH4 甲烷，放了很多 CO2， 然后他用那个什么放射线，用什么给他结果给他找到有生物的分子。所以这个那个人得诺贝尔奖，他一直在研究说生物会不会变成，无生物有没有机会变成生物了？好，那达尔文不是讲这个，达尔文是说生物已经有了，可是生物种类会变来变去，鸟的嘴巴会变尖啊，会变圆啊，这个。所以在 microevolution 上面，我还是在讲那个各种鳍类哈，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从无生物变成生物。创世纪是说上帝造的，因为上帝开始不是造光、造水、造什么吗？他今天你第三天的下午，他就决定要造生物，生物就出来，对不对？那科学家其实就是在这里就是卡住了啊。进化论有人就把它推到说，如果东西可以变，那么无生物也可以变生物。但是记得无生物没有 DNA 啊，知道我意思吗？那我们说的那些变都是 DNA 在变的啊，所以 DNA 怎么出来了？第一个 DNA。有没有可能纯粹就是像出来？那个生物之间的变，生物之间的变，有一个科学家拿诺贝尔奖那个 Jacques Monod 他提到两个，就是说一个叫做 necessity， 一个叫做 chance。他写一本书啊，叫 Necessity and Chance。他说这个生物界的变化就是有两个，一个是就是龙生龙，凤生凤，就是说这个东西是不变的， 也是都一样的，这个叫 necessity， 所以就是根本没有改变的可能，就是一个，所以就保持那个种类的区隔，对不对？但是也有突然就改变的部分，那个小的改变，那个怎么来？他说那个是啊，潘英文的、啊，就是凑巧啦，就是凑巧发生，真的是变了，对。所以他一面用 necessity 来解释为什么不变，就是种类为什么不会变那么快，一面他又要解释为什么不变里面又有一些小小的变化呢？所以他就用象子来解释变，用 necessity 来解释不变，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各种其类，可是类的里面是有一些小小的变化是有的哈、哦。好，那所以呢，生物进化论，那么提到物种里面的演变，这是很好的一个理论，但是提到物种之间的演变，这目前还在争执啦、哦，大概还在争执，因为那个证据力还不太够。那么生物单元至无生物，这个说法就是比那个宏观还要宏观的啦，就是说无生物可以演变，等于那无生物还没有 DNA 呢，那它怎么能有 DNA？DNA 怎么可以用去？那可以规定变就不变，要变就变，这个能力怎么产生的？这个目前还在争议。那么啊，不相信有上帝的人，他们说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刚好这样子。相信有上帝的人，不是上帝有一个目的，他要在生物当中最后他要造人，所以他才造这些东西。那这种理论就叫做 Hello Evolution 哈，就是有目的的 Hello 哈，或是 Hello。这是一个理论，就是说，那这个 Tele 跟 Telo 后面最近啊提出来的这个就是 OK， 你可以说是有目标的进化论。那他提出来就叫做 IC 啊，这个跟 IC 一样，就是 Intelligent Design， 嘿，就是有智慧的设计者来设计这个 DNA， 是一个有智慧的设计者。那这个设计者可以是上帝，可以是什么？但是他只能说。就是 pure chance is not enough， 单纯的概率没有办法足够的能力来解释目前我们观察到的生物界的现象，所以有人就大胆的再提出来，就是有目的的。好，所以在这个物种怎么会有这么多种的理论，有三个在达尔文的时代。那第一个就是那个用进会退缩，你听过这个吗？就是说。那个长颈鹿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哎，那个他说，长颈鹿因为他吼睡懒觉，他晚上都是玩电视玩得太久，没有去睡觉，所以他白天起来都比较晚。人家其他的动物都比较早起来，所以叶子都吃光了，哎，糟糕了，都被吃光怎么办呢？那上面还有叶子，下面都没有，所以他就把脖子这样，对，扯一扯，哎，有几次就成功了，就扯长一点，所以那就没有死掉，没有饿死，扯不长的就都饿死了。那就长一点的，然后越拉到后来就现在变成是脚也长，脖子也长，哦，这是拉出来的，这个叫做用进会退缩，这个叫功能缩，就是你用的越用就越进步，这个有没有道理？是有一点道理的，啊，不然回去你脖子做一点运动看看，也许明天就会长一点，你看过那些运动员吗？他一直用，结果他的肉就比我们多，有没有？但是那个运动员生出来的孩子没有比人家胖。你知道意思吗？他一直运动，一直运动，那个东西没有长到 DNA 去啊，用是会进啊，可是那个进就在这一代，你知道，知道意思吗？就是他没有办法变成 vertical， 他是 horizontal， 他在这一个水平带上面是有啦。你头脑越用的话，就比较不会痴呆嘛。所以如果你不读书，至少打麻将，他们说，哎，可是你动动脑就好了，就是你不用，你就早一点就走哈。啊，这个的确也是哦。那个骨科，你有没有见过骨科啊？骨科那个骨头断掉以后怎么接回来？医生很难啊，就好开的把它拉来放放在一起。那再动，让它不要动，给它绑起来，让它不要动，就这两个原则，靠在一起不要动。医生绝对没有把你的骨头接起来，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只是把它靠在一起，然后不要动。很简单，我们自己就有那个修护大队，就赶快去补，补好了就赶快让它动，就是这样。那。有开刀，开刀就是用铁给它打在，也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固定啊。简单讲，那固定它就不动，它、啊、不动呢，它就萎缩。你相信吗？有没有断过骨头，被人家打石膏的经验？打了一个月、两个月，石膏一锯起来，说：“我、哦、靠，怎么变那么细？” 旁边那只脚粗粗的，这一只脚就细掉了，那就是用进会退了。这脚继续用嘛，这脚不准他用嘛，为了让他骨头长起来，不要他动啊。结果就真的说了，当然你打开以后，你再慢慢运动，他又会胖起来了。哦，那是没有关系哦。那这个是对，可是这个不会，因为你这个脚瘦了，你刚才长个脚，生了小孩子就一个脚瘦的，不会的。所以这个不能解释那个一代跟一代之间，知道吗？所以这个理论就被过去啊。另外一个理论就是达尔文，就是这个是物竞天择啦，对不对？大家有时候有的就黑一点和白一点，那刚好环境变黑，那当然黑的就活下来，环境变白，白的就活下来。刚才讲那个理论，那个理论目前是主流，在生物学主流。另外一个理论后来被拒绝，现在又被提出来，就是这个 intelligent design。他没有说越用越好，他是说这个复杂性没有办法用达尔文的这样的纯概率跟纯必然性、自然率跟概率来解释。所以他说背后应该有人搞鬼啦，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应该有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我们不懂，那他就用 ID 来代表。那最近几年这个 ID 的理论有一点在台上来，可是还很拼啊，就是大家还争得很厉害。那我要讲就是说进化论的理论在我们目前大概是这样子，那跟创世纪之间不可能冲突，也不会冲突。我跟你讲过，因为创世纪讲的是说上帝创造，科学家不研究谁啦，科学家研究如何啦，他研究 how 不研究 who。 你没有看过一个科学报告说这个是爱因斯坦做的，所以他对，没有人听你这句话。他管你是谁做的，他问你是你怎么做的，对不对？你告诉我方法，谁做都一样的。可是圣经讲的不是方法，圣经讲的说上帝做的。所以讲 who 的文件跟讲 how 的文件，道理讲不可能冲突的，因为他讲的是一个不一样的语言嘛。很可惜很多人就是拿来把当作一样。如果是创立创造，那这是不是进化的，那是那个创造论者的理论。他就说如果是进化，上帝就不可能创造，这个也是进化论的理论。啊，他们讲的都是一个不可能冲突，把它拿来冲突的结果啦。我是觉得不需要这样冲突，因为他们这两个是所谈的是不一样的范围。可是很多人还是认为啊，如果是创造就不是进化，如果是进化就不是创造。那这个大概是我对这个创造论的看法。我们的时间到了，对不起，过了两分钟，我们做一点祷告好吗？这是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从圣经看见你从无生物当中，你开始啊着手来创造生物。在生物的当中，你给我们放下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里面有在创造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潜力。你在每一个绿色的植物里面放了种子，放了核，让他们的生命可以繁殖，可以延续。我们谢谢主，我们也为这样的一个恩典来祷告，所以我们包括人类可以代代的相传。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做了这么美丽的绿色的世界。我们也知道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科学家在努力，你让我们保持一个开放的心灵，所有真的是按照严格的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东西，我们可以谦卑的去学习，可以去领受。我们待会要回家，可上帝你保护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平安的回到家里，晚上有好的休息，明天可以继续的上学，或是继续的为社会来服务。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